在天津，传到上海是黑夜，随后就启程到达天津。庚子条约尚未签订，义和团才失败，西太后还在山西避难，大局未定，平津一带还在动乱着，华北好像殖民地一样。一登岸，殖民地的惨剧又开始了。黑鬼子、白鬼子肆虐撒野，说打就打，说踢就踢，啪的一声就是耳光，当的一脚就是。我们在天津大沽车站上车的时候，在那里也有两三个妇女，脸上显得很害怕的样子，拿着行李在等着上火车。忽然来了一个洋鬼子，也不问长短，照进他们身上便踢，把行李也踢倒了。这还不算奇怪，连与我同来的神父见了这残暴的行为，也好像没看见一样。哎，真怪，这种残暴行为他们看不见吗？尤其是奇怪的是，一位来欢迎范主教的中国神父似乎也不以为是。我见了这种情形真是难受极了。我们一同进了饭馆坐下吃饭，看吧，都是一群人面兽心的东西，凡是法国人来了都是好朋友，亲热的了不得，对于跑堂的中国人连正眼看都不看，他们服侍的那么殷勤，这些老先生们连谢谢二字都不会说。我那个时候还不会说中国话，可是学会了两个字，谢谢。因为我在船上的时候，中国人待我特别好，我实在过意不去，便向人们学会了谢谢两字，这是我学的第一句中国话。于是我便笑嘻嘻地向跑堂的说了一声谢谢，他们跑堂的便大大的惊讶起来，怎么这个洋人和别人不一样呢？我在说谢谢的时候，有个洋人在我的肩膀上动了一下，责备我说，为何谢谢他们？这多失身份呢。因为我常说这句谢谢，又只会说这句，所以后来有人给我起了一个绰号，称呼我说谢谢先生。那时候我觉得，在我和这群同伴中间有一道无底的鸿沟，一道无限的深渊，无论如何也不能使我和他们合作，永远不会。我可以死，这道鸿沟却不会被填起来，除非他们彻底的改变他们的思想和作风。于是我便把那位中国神父叫到一边谈话，简直不想和其他的人交谈。我说的是拉丁语，岂知他瞪大了两只眼睛，好像听不懂的样子。我真不曾想一位神父听了拉丁语还会瞠目结舌起来。我慢慢地向他说了我的心里话，他总是回答我说，中国不好，外国好。闹了半天，他不是不懂拉丁话，是听不进我这一套。我怀疑他是不是中国人，于是向他说，你是不是中国人？我用审问的口气说的，他不得不回答说，是的。我心里想，他也成了洋奴吗？我不去说什么，他总是答应说，外国人真好，你们想不到中国人和义和团有多么可恶，是外国人救了我们的命，做了我们的救星，做了我们的护守天使。若不是他们为我们费力气，若不是他们保护我们，我们早就死了。我向他说，你认为护守天使是那些一帮吃喝嫖赌、奸盗邪淫、无所不为的邪魔吗？你知道吗？他说，哎，义和团比他们还坏呢，你是没有见过，你做梦也想不到那个可怕相。外国人都好，中国人都不好。我在说时，他很精怪不耐烦地说，你怎么老说这一套呢？ 我那时候真是难受，中国人莫非成了洋奴不成？一到天津，哦，城墙是乱砖碎石，房屋半成瓦砾，倾倒坍塌，凋零凄惨的光景不可原状，令人触目惊心，惨不忍睹啊！这都是那些好外国人、洋人的大枪大炮干的成绩。从天津到北京一带，他们又横行肆虐，烧杀抢掠，奸淫妇女，侮辱闺阁，真是无所不为了。尤其是德国兵更可恶，一打仗便毁全村。我那个时候真的感觉和义和团是一条心了。